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第三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糖友瘦了好事还是坏事，做种植牙前这些知识您必须了解，水果罐头也有金玉其中，阳康后脱发之多少，鱼油鱼肝油区别在哪里，糖友瘦了好事还是坏事。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刘娇娇、严红梅副主任医师。很多人都知道，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需要降糖减重双管齐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体重减轻是否都是好事呢？第一种情况，暴瘦，血糖飙升导致酮症酸中毒。生活实例：李先生今年45岁，有二型糖尿病8年，平时工作忙碌，不怎么监测血糖，服药也不规律。最近2周，他的体重突然下降近5000克，而且常常感到口渴、乏力，有时还有头晕。这一天，李先生上班时忽然晕倒，同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血糖已经高达33.6毫摩每升。医生说他发生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经输注胰岛素等治疗之后，李先生慢慢恢复。前段时间，李先生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规律服药，又因为总是口渴，所以喝了不少的含糖饮料。没有想到，这些疏忽引起了危险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分析发现，糖尿病患者因为胰岛素作用不足，会出现糖、蛋白质、脂肪三大物质代谢紊乱。如果突然停药或者出现感染等情况，代谢紊乱加重，会导致酮体升高、酸中毒、电解质紊乱，表现为烦渴、多饮、多尿、消瘦、皮肤干燥、脱水、呼吸有烂苹果味，甚至昏迷。酮症酸中毒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很可能会危及生命。核心提示：血糖控制不佳时，比如空腹血糖高于16毫摩每升，机体会消耗脂肪和蛋白质，导致体重在短期内迅速减轻。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好事，患者要赶紧去医院就诊，纠正高血糖。第二种情况，体重下降，血糖不稳，原来是甲亢作怪。林女士今年30岁，患一型糖尿病15年，平时一直规律用药，适量运动，合理饮食，血糖控制得很好。但不知为何，最近她的体重突然下降，血糖也变得不如以往稳定，还常常感到心慌、出汗、手抖，眼睛好像有一点肿和突出。检查发现，林女士患上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分析发现，一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可能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从而导致体重下降。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由于甲状腺合成释放过多的甲状腺素，造成机体代谢亢进和交感神经兴奋，引起心悸、出汗、进食和排便次数增多、体重减轻的病症。多数患者常有突眼、眼睑水肿、视力减退等症状。核心提示：糖尿病患者体重减轻，除了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影响之外，还有可能合并是体重减轻的相关疾病，比如甲亢等，患者应该及时就医，早诊早治。第三种情况，体重血糖双降，糖尿病缓解。生活实例：王女士今年56岁，患二型糖尿病2年多，平时服用2-3种降糖药物，血糖控制不太理想。不过最近朋友们发现她身体越发苗条，精神焕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原来王女士一直以来都比较胖，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饮食有所控制，运动略有加强，但是3天打鱼2天晒网没有长期坚持。半年前医生告诉她，如果积极减重的话，有可能缓解糖尿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降糖药物治疗的前提下，血糖仍可以处于正常状态。王女士一听可以停药，下决心认真减重，每天规律运动，严格控制饮食，体重逐步下降，半年减轻了10千克左右。在此过程当中，她的血糖逐渐控制到正常范围， 服用的降糖药也逐渐减少。现在他基本不需要吃降糖药了，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糖尿病的信心。分析，肥胖和二型糖尿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肥胖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减退，不仅可能导致血糖升高，还会影响降糖药物的疗效。因此，对伴有超重、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积极减轻体重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糖脂代谢，有利于血糖控制，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一些六年以内病程较短的糖尿病患者，如果积极减轻体重，使体重降低 15% 以上，有可能达到缓解糖尿病的目的。伴有超重、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增加体重，可以使体重减轻，血糖控制良好，早期的糖尿病甚至能够缓解，这种变瘦是好事，患者要继续坚持。第四种，年老体重降，重视肌少症。吴先生今年70岁，患二型糖尿病20年，平时因为担心血糖高，饮食控制非常严格，积极通过有氧运动减肥，一直处于偏瘦的状态。最近一年来，吴先生总觉得乏力，有时有行走不稳的现象，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医院就诊。经检查，医生发现吴先生的肌肉量明显下降，握力降低，考虑他存在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建议他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并且适当增加抗阻运动、力量练习，以增加肌肉量。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出现乏力、体重逐步下降等现象，要警惕是否发生了肌少症。在糖尿病患者当中，肌少症往往见于体重较低而且能量摄入不足的老年患者，他们的跌倒、骨折风险较高，生活质量会因此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而言，足够的能量摄入和体育运动都是非常必要的，能够预防和治疗肌少症。专家提醒，超重、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通过主动控制达到减重和血糖良好控制的目的是好事，如果体重被动下降，甚至本来就不胖，体重却进一步下降，则可能是坏事，患者需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在种植牙之前，这些知识您必须了解。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裴庆国、潘劲松教授。近年来，更接近天然牙，被誉为人类的第二副牙齿，种植牙越来越受到缺牙者的青睐。然而，种牙有很多讲究，并非想做就能做，也并非很多人想象当中即种即走那么简单。在做种植牙之前，以下知识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与传统的固定义齿、活动义齿相比，种植牙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点，种植牙的结构和功能最接近天然牙。天然牙由牙冠和牙根两部分组成，牙根位于颌骨内，牙冠暴露于口腔，牙颈部也就是牙冠和牙根的分界处由牙龈组织包绕，种植牙也是如此，由位于颌骨的人工牙根和位于口腔的牙冠构成，牙冠和牙根中间的基台被牙龈组织包绕封闭。第二点，种植牙不会给口腔内余留牙或者口腔黏膜增加负担和损伤。种植牙有位于颌骨的人工牙根，咀嚼力可以通过牙根传至颌骨，而活动义齿咀嚼力会通过假牙传至周围的天然牙，或者传至缺牙去牙槽表面的黏膜，无形当中增加了天然牙的负担，也会加速缺牙区牙槽骨的吸收。同时，活动义齿的佩戴会使周围天然牙的清洁变得复杂，久而久之会增加天然牙龋坏和松动的发生风险。固定义齿则被持续固定在口腔内缺牙旁的天然牙上，缺牙区的咀嚼力完全分散和传递至周围的天然牙，且医生在制备固定桥时会对缺牙旁边的天然牙进行磨削，而对磨削的部分恰是牙体最坚硬的组织牙釉质，牺牲它们十分可惜。第三个优势，种植牙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失败之后，可以重复治疗或者换用其他的修复方案。如果因为患者体质、材料等因素导致种植修复失败， 医生可以取出人工种植体，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传统义齿修复或者种植牙修复。种植牙虽然好，但并非想种就种。种植牙的治疗过程复杂，周期长，患者就诊次数多。在一般情况下，从人工牙根植入手术之日算起，要3到6个月之后才能完成义齿的修复。对部分患者来说，完成义齿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提醒的是，完成种植修复并非万事大吉。带入最终修复体之后，患者需要对种植体和修复体进行长期的维护和保养。种植修复是一个漫长而有序的治疗过程，医生要对患者高度负责，患者要对医生足够信任，坚持定期复诊，确保种植修复体长期稳定。第二，种植牙对医务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实施种植义齿修复并获得长期稳定的功能和美学效果，对于失智医生的要求很高。医生需要具备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患者应该去正规医院口腔科就诊，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选择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种植牙的修复。第三点，种植牙的费用相对较高。种植牙有牙根、牙冠和连接体三部分，加上种植体植入颌骨的手术费用，治疗费用比单个牙冠要高。不过在进行固定修复缺牙的时候，医生需要在缺牙两边的天然牙上做2个牙冠，将其与缺牙区的假牙连在一起，患者需要支付3个牙冠的费用。第四点，修复效果影响因素较多。在种植修复过程当中，种植疗效至少受4个相互关联因素的影响：医生、患者、人工材料和治疗方案。医生的能力和经验是种植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患者是治疗的主体，自身条件是否符合种植手术的要求，能否遵医嘱配合治疗等，都会影响最终的效果。对材料的选择应该遵循最低并发症和最高治疗成功率的原则，如果一味降低成本，会增加治疗失败的风险。同样的病例可以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医生应该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患者的实际情况，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减少患者的开支。答疑解惑。问：牙齿缺失数月，想做种植牙，现在做种植牙的机构很多，去哪里治疗比较合适呢？许多患者在决定去哪里种牙这件事情上难免有犹豫和迷茫，建议大家主要考虑2点。第一，选择的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是否有开展种植牙诊疗的卫生行政许可。第二，选择的医生是否具备开展种植修复诊疗的资质，是否具有较为丰富的种植修复经验。问：种植牙的品牌不同，价格差异较大，是否价格越贵越好呢？答：在选择了合适的医疗机构和自己信任的医生之后，究竟用哪个品牌的种植体，应该尽量听从医生的建议。通常医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患者的自身条件，选择适当的种植体产品。至于费用，大家可以在种植手术之前和医生沟通，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尽量节省费用。问：既有缺牙又有牙裂不齐需要矫正，先种牙还是先矫正呢？答：有缺牙并想矫正牙齿的患者，一定要先咨询口腔正畸科的医生，由医生判断是否能够通过矫正将缺牙间隙弥补，这样就不需要做种植牙了。如果正畸结束还需要修复缺牙，正畸科医生会在治疗结束的时候把缺牙的空隙留出，千万不能听信优惠活动马上结束而匆忙进行种植牙手术，然后再去矫正牙裂不齐。问：做完种植牙还能做头颅磁共振检查吗？回答：做种植牙之后可以做头部 CT 和磁共振检查，因为种植牙的牙冠一般是全磁冠，人工牙根和连接体都是纯钛，在磁场当中不会被磁化，对磁共振检查无影响。如果患者选择的是非纯钛材质的金属种植体或者普通的金属烤瓷牙冠，在进行头颅磁共振检查时有可能产生尾影，影响诊断，在检查前应该向医生说明。问：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能否做种植牙？回答：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者，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治疗，将血压、血糖指标控制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是可以做种植牙的。水果罐头也有金玉其中。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刘海丽、葛生主任医师。如今，新鲜水果随处可见，水果罐头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很多人认为它有添加剂，糖分过多，没啥营养。但也有些人认为水果罐头风味独特，不爱吃新鲜水果却偏爱水果罐头。水果罐头真的一无是处吗？有些人认为水果罐头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损失一些耐热性较差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叶酸等，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生产商供应链完善，选择食材产量最大的成熟期现采现做，从选材到出成品仅需10小时，比新鲜水果从采摘、运输、销售再到消费者家中冰箱所耗费的时间更短。新鲜水果如果不及时食用，有些营养素也会流失，比如维 C 含量会逐渐下降。因此，水果罐头和新鲜水果相比，营养素的损失并不多。水果罐头是一种统称，一般以原料来命名，常用的原料有黄桃、菠萝、橘子、椰果等，营养素含量各有千秋。合理混合加工成实景罐头，可以使营养素互补，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含量都比单一品种的水果罐头要更丰富。水果罐头比新鲜的水果保质期要长，很多人认为它不新鲜，还有人认为厂家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风味，加入了多种食物添加剂。实际上，在制作水果罐头时，对于原料的要求非常严格，最主要的选择标准就是成熟度，比如该水果的颜色、风味、质地、糖酸比达到标准之后，才能作为合格的原料。此外，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有规定，水果罐头当中严禁添加防腐剂，使用标准生产线生产水果罐头无需添加食品添加剂。水果罐头可以长期保存，是由于其在加工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原料处理、灌装、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多道工序。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出现了微波、热力等各类杀菌技术，既能有效快速的杀菌，又能保证水果本身的风味和营养价值。真空罐头的良好封闭性也对长期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水果罐头，产品配料表上没有相关的原料配料之外的陌生名称，就不用担心添加剂的问题。老年人、儿童以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平时活动强度较高的人适合使用水果罐头。这是因为老人和儿童的咀嚼能力较弱，水果罐头口感更酥软适口，并且能补充一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便秘和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水果罐头比新鲜水果更容易消化吸收，胃肠功能较弱者食用可以减轻肠道刺激。水果罐头有开胃、促进食欲的作用，适合胃口不佳的人食用。水果罐头当中添加了糖分，能量密度高，水分含量高，有助于瘦弱者、体能消耗较大者补充能量和水分、维生素和矿物质。糖尿病、超重或者肥胖、脂肪肝等疾病被戏称为富贵病，患这一类疾病的人不适合吃水果罐头。一方面，水果罐头含糖量较高，并且软烂，食用之后会很快被消化吸收，使血糖迅速升高，引起胰岛素的释放，从而促进脂肪的合成，不利于血糖、血脂、体重的控制。另一方面，大量果糖会增加尿酸的生成量，导致尿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阳康后脱发知多少？作者：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内科主任医师周静。很多新冠病毒感染者发现自己阳康之后头发明显变少了，对此不少网友吐槽，我的头发原本就不富裕，现在雪上加霜了。阳康之后为什么会脱发呢？毛发的生长周期一般包括3个阶段，生长期、 退行期、休止期。阳康之后出现的脱发属于临床常见的休止期脱发，由多种应激因素引起毛发的生长周期发生改变，患者会明显的感觉发量变少了。虽然阳康之后脱发发生率高，但不是必然的，因为新冠病毒本身不会攻击毛囊。导致阳康之后脱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高热、焦虑、紧张、抑郁、疲劳和睡眠不足等。此外，一些基础疾病比如甲亢、甲减等内分泌疾病、慢性肝炎等消耗性疾病加重，也会导致休止期脱发。阳康之后的休止期脱发有三个特点：第一，日均脱发量大于100根；第二，患者整个头皮出现毛发稀疏，而非局限性脱发；第三，脱发程度和感染之后其他症状的严重程度不一致，有些患者没有呼吸系统症状，但是脱发很严重；有些患者高热、咳嗽严重，多系统受累，但只有轻微脱发。除了新冠病毒感染之外，临床常见的休止期脱发还包括产后脱发、新生儿枕秃、大型手术和精神创伤之后脱发。大部分患者可以自愈，不需要治疗。少数患者虽然不能自愈，但是经过治疗一般都可以恢复，所以即使阳康之后发生了脱发也不必惊慌。如何辨别休止期脱发和病理性脱发呢？首先仔细观察整体的毛发状态。以雄激素性脱发为例，典型的受累区域是头顶和前发际线。另一种常见的病理脱发是斑秃，表现为圆形或者椭圆形斑片状脱发。而休止期脱发是一种累积整个头皮的弥漫性脱发，头发均匀而稀疏。第二，观察脱落的毛发形态。如果脱落的毛发粗细、长短正常，发根有一个淡色的小球样结构，称为簇状毛根，这是休止期脱发的特征性表现。斑秃和雄激素性脱发等病理性脱发没有这样的表现。如何避免和改善休止期脱发呢？首先应该积极寻找和规避诱发因素，比如紧张、焦虑、熬夜和睡眠不足等，保持愉悦的心情和良好的心态，积极防治基础疾病，比如内分泌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等。此外，保持营养均衡，多摄入蛋白质、蔬菜、粗粮，也有利于改善休止期脱发。目前还没有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药物引起脱发的报道，但一些常用的药物可以导致休止期脱发，比如调脂药、降压药、抗抑郁药等。在联合用药的时候，如果实在担心会加重脱发，可以咨询医生和药师，考虑更换药物种类等。一般在去除诱因之后的3到6个月内，大部分休止期脱发会逐渐自愈。如果6个月之后仍然没有缓解，或者因为脱发严重影响生活，可以寻求专业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鱼油与甘油区别在哪里？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药剂科主任医师李中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且服用各类膳食补充剂，以达到养护身体、调理健康的目的。在庞大的膳食补充剂家族当中，鱼油和鱼肝油是重要的成员。鱼肝油和鱼油仅仅一字之差，也来自海鱼，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质。如果在服用的时候没有注意，或者没有对两者有正确的区分，不仅不能起到营养保健的作用，还可能会危害健康。那么鱼油和鱼肝油在来源、成分和作用等方面到底有哪些区别呢？补充鱼油、鱼肝油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鱼油和鱼肝油都是有保健作用的营养物质，两者的来源是有区别的。鱼油是提取自海鱼身体各部分的脂肪总称，而鱼肝油是从海鱼的肝脏当中提取的，两者的主要成分也不同。鱼油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两者的作用有区别，适用人群也不同。鱼油有助于调节血脂、稳定血压，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鱼肝油既有保健品类，也有药品类。药用鱼肝油又称维生素 AD， 用于治疗佝偻病、夜盲症等。鱼肝油当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在儿童发育期可以用来保护眼睛，促进骨骼和牙齿发育。新生儿、早产儿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AD， 家长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为孩子选用药用鱼肝油。药用鱼肝油是纯度高、含量可控、成分配比合理的维生素 AD 制剂，使用需要遵循医嘱，在使用过程当中要定期随访。保健用的鱼肝油，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剂量一般比药用的要小，消费者可以适量选择和补充。药用和保健用鱼肝油的成分相同，作用相近，但价格有别。药用价格相对便宜，保健用的要贵一些。药品由政府定价，市场监管较严，而保健品因为口感好、包装亮眼、广告投入多，价格要贵一些。不同鱼油的含量或者纯度不同，对应的价格也有不同。从含量和价格来看，从低到高依次都为普通鱼油、浓缩性鱼油和重构性鱼油。理性选择鱼油、鱼肝油，切勿盲从。在选用鱼油时要多加甄别，除了考虑价格之外，也要考虑吸收率。普通鱼油以甘油三酯为载体，易吸收，浓缩性鱼油以乙酯为载体，不易吸收。重构性鱼油是指以重构甘油三酯结构为载体的鱼油，特点是易吸收。此外还要注意，不要盲目购买，要量力而行。鱼油的保健效果尚无定论，而且市场所售卖的鱼油产品质量不一，良莠难分，功效很难保证。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切记不可用深海鱼油代替常规药物治疗，这一类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把深海鱼油作为额外的补充。补充鱼肝油适度为宜，鱼肝油当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可以强健骨骼，提高免疫力。如果确认缺乏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切勿长期过量服用鱼肝油，否则可能导致慢性中毒。主要症状为骨关节疼痛和肿胀、皮肤瘙痒、头痛、烦热、口唇干裂、呕吐、便秘、腹泻等。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